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只剩下钢筋被我弹了一天，谁找的大提琴，安静的悄悄的，我想你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其实你背着我也只是曾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菲。
艾菲啊，如果说要选一首歌、哦、代表分离和悲伤的这个感觉的歌曲，你会想到什么歌？
那说到分离呢，一首分离的歌曲，我大概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李叔同写的《一送别》，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它的曲调呢是取自约翰·奥德威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那如果说代表悲伤的歌曲呢，我觉得人间的悲伤可能莫过于生离与死别。那最近听的比较多就是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那这首歌呢就是讲了两个就是相爱的人由于一些误会吧，就错过了彼此，再见面呢已经是各自安好，但是呢他们已经咫尺天涯，无法再在一起。那这个就是生离。那死别呢就是像那个王杰的安妮，这首歌我也听过很多遍，他有初恋的女友就是死于车祸，他们相约见面的日子，那个姑娘没有出现，后来他才发现他原来已经死于车祸。那这个歌手呢也是非常的凄婉。那我觉得像现在这种哀伤啊，这个忧愁啊，就已经像年轻时可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呢可以说是试尽愁滋味，欲说还休，还是有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表达，可是听一首歌曲呢可能是可以是一种最好的得到一些安慰的方法吧。那艾伦你呢，你喜欢听什么样的代表分离与悲伤的歌曲呢？
对，我自己是想到就是阿琳有一首歌、哦、叫做有一种悲伤，那这个是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比悲伤还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那这部电影呢它是2018年一个台湾的一个算是爱情电影它是翻拍自这个2009年南韩的电影叫做最悲伤的故事。那导演是林孝谦，他非常擅长以诗意和光影的这个摄影师哦，叫做关本良，担任这个摄影指导，所以他在就是这个摄影上面哦，有非常就是很杰出的一个表现，衬托出他这个电影里面一种情境。那在2018年，他在1月的时候是开镜，然后由这个。施义光由这个刘以豪、陈意涵、张书豪和陈婷妮领衔主演。那2018年呢11月，他是在港台同步上映，2019年在澳洲上映。那这部剧呢它有入选第23届釜山国际影展 Open Cinema 的单元，那在影展举行的世界首映，那获得了中华民国文化部第107年第一梯次国产电影长片辅导金新台币的700万元的补助。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主要是在讲述一个罹患这个遗传性癌症的男主角与女主角之间的一些很比较虐恋的这种这个爱情故事了。那这部电影呢它的主题曲就是阿琳唱的有一种悲伤，那它的歌词呢非常的催泪。 那由这个负责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里面有一个电影配乐的制作人陈建奇担任制作，那作曲呢是有所谓这个金曲制造机之称的这个张简君伟哈，他是这是阿令继忘记拥抱之后呢，再度和张简合作的作品是林孝谦导演亲自填词的。那歌词里面呢，他就有一句话是写说。有一种悲伤，是你义无反顾，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给我温暖，却不准我遗忘。那从歌词当中呢，就可以窥见这个剧里面的这个爱的温暖和失去的这个不舍的感情。因为阿令的歌声呢，是非常的有情感的渲染力。然后加上他这个平静和内敛的这个激昂又回归的悲伤的一种倔强的感觉呢，其实呢，听阿令的演唱呢，就好像是耳朵抢先体验了整部电影的精华所在。那为什么我今天要谈这个悲伤和分离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歌曲呢，就是因为。是因为这周好像这周吧，还是上周吧？我相信听众哦都有看，就是知道，就是最近一部非常热映的新电影，就叫做这个《上汽与十环传奇》。那相信很多听众一定都已经去看过，或者是大家都就是非常期待去看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是美国漫威英雄电影第一次以亚裔为主角演出的电影，那相信大家是非常期待他们的表现的。所以，而且呢，电影里面的这个主要的男主角刘思慕呢，他在受访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他认为其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上汽》这部电影，他认为就是周杰伦的《安静》。那《安静》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分享的这首，就是周杰伦的《安静》。那他说他自己说呢，说我认为啊，《安静》这首歌的歌词代表着分离，代表着悲伤。虽然呢，歌词它是写得很浪漫，但是对我而言呢，很多层次就好像在形容我这个角色里面的一个寂寞感。它代表着我的家中每个角色都很寂寞。包括我的父亲和我的妹妹，那因为这家人呢，他因为我们这一家人因为某些原因必须要分离，但是我们也很努力的在修补彼此的关系，我们希望回复到以前。那刘思慕他本人也说，其实他就是因为他很喜欢这首《安静》这首歌。那谈到与家人的感情哦，相信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就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情感。那这样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容易赚人热泪的。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聊的电影呢，就是这一部刚刚正在热播的这个漫威英雄电影，叫做《上汽与十环传说》。那我去电影院看的时候呢，就算是非假日哦，也几乎是大概60%满座。那大部分的场次听说票房也是非常的好。那艾薇，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是怎么样一部与众不同的电影。
好的，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个大致的概况。那《上汽与十环传奇》英语叫《上汽 and the Legend of the Rings》，中国大陆呢翻译成《上汽与十环传奇》，香港呢译作《上汽与十环帮传奇》，多一个"帮"字。那是一部2021年上映的美国超级英雄电影，以漫威的漫画角色上汽为主角，由漫威影业制作。Walt Disney 工作室一电影发行，影片是那个漫威电影宇宙的第25部电影，属于漫威电影宇宙的第四个阶段。那电影呢有德斯汀·丹尼尔·雷克顿执导并且编剧，大卫·卡拉汉克和 Andrew 莱哈姆参与了剧本的创作。那刘思慕呢是担任领衔主演，出演《上汽》，梁朝伟、杨紫琼、陈法拉共同领衔主演。那还包括林家珍、张梦儿、弗洛里安·蒙特亚鲁、黄凯旋、班金斯利也都有出演。 那基于上期改编的电影项目呢，最早是在2001年就被提出来啊，已经20年前，直到2018年，漫威才聘请大卫·卡拉汉克呢撰写剧本，项目进行开始真的筹备的拍摄阶段。上期以科幻电影呢是首部以亚裔超级英雄为主角的影片，剧组于2019年12月在洛杉矶完成了前期分期的取景拍摄工作。那主体部分的拍摄呢是2020年2月份呢，在澳大利亚的雪梨和新南威尔州开机的。但是这个2020年2月呢，正值马上这个严重的疫情啊就在全世界爆发了，所以剧组到了3月份就开始停机拍摄，8月初呢又在澳大利亚恢复拍摄，到10月份的时候才移至美国旧金山进行的外景拍摄，到去年的10月底正式杀青。那上期与科幻传奇呢，在2021年的8月16号在洛杉矶首映，2021年9月3号呢在全美的院线公映。那现在呢，这个正在热映中啊，我们就不做太多的剧透，但是我们还是把剧情的简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漫威电影公司的《上汽与科幻传奇》这部电影呢，是由刘思慕担任主演的。那么他演的这个上汽这个角色啊，当他被卷入一场神秘的世界组织之时呢，他必须面对他自己的过去。面对着过去，那在这个电影中呢，那奥卡菲娜饰演上汽的朋友 Katie，杨紫琼呢饰演英男，梁朝伟呢演上汽的父亲徐文武。上汽与科幻传奇呢，不仅仅是讲述了一个擅长武术的新的英雄，它的主题呢还是关于家庭和友情。
那在这部剧电影哦，关于制作的方面，那因为漫威制作公司的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玛格丽特，他早就在这个1980年代，史丹利和曾经和李国豪以及他的母亲琳达里就讨论过这个把上汽改编为这个电影或电视剧的可能性，因为李国豪的父亲李小龙啊，就是上汽漫画形象的主要的创作灵感来源。那2001年呢，英国导演斯蒂芬有意宣布将这个漫画角色上汽改编的电影《上汽之手》。他这个之前呢，曾经执导由漫威漫画改编的1998年的电影《刀锋战士》。那2003年，梦工厂就开始开发了这部影片。那袁和平呢，就接替了斯蒂芬担当了导演，布鲁斯开始执笔这个剧本。那2004年呢，李安呢就以监制身份加入制作组。那此后呢，由于这个角色的影视改编权呢，又被漫威公司赎回去买回去了，所以该项目呢，并没有这个继续的推行。那在2005年的9月呢，漫威的总监兼首席执行官阿维。阿拉德他宣布开放，就是开发改编旗下漫画角色的电影，一共有10部，其中就包括以上汽为主角的影片。那2006年呢，漫威就又获得了融资，10部影片呢均由这个派拉蒙影业负责发行。那十环帮呢，首次是在出现在2008年上映的漫威电影宇宙首部电影《钢铁人》之中。但是呢，这个组织的首领叫做满大人，他其实没有出现在这个影片之中。那漫威影业当时是计划说，这部电影展现该角色的这个超级正义，还有极其复杂的性格，这些在电影《钢铁人》中是好像是没有办法诠释的，因为这部电影主要惊爆的焦点是在于主角钢铁人东尼·斯塔克，然后 DNG 娱乐电影集团前中国大陆区的总裁克里斯·芬顿呢，他透露呢，他之前与漫威影业合作的时候呢，漫威曾经是有计划在2012年的时候电影。复仇者联盟这个片尾的彩蛋中啊，让上汽或是满大人要登场的，但是 DNG 娱乐呢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认为呢，满大人在漫画中的负面形象可能会造成电影在中国无法上映，进而影响该公司的在中国的业务。那满大人呢，在2013年影片这《钢铁人三》中。 登场，是由班金斯利饰演。这个角色呢，最终被证实就是满大人的替身。他的真实身份，戏剧演员呢，崔佛史莱特利。就是崔佛·史莱特利。那班金斯利呢，在《上汽与十环传奇》之中呢，是回归出演这个角色。那漫威影业总裁凯文·费吉他透露说，尽管班金斯利饰演的这个满大人替身的漫画中的原型角色，其实是有差距，相差是很远的，但是呢，漫威电影宇宙中可能存在更贴近漫威角色设定的这个满大人，那2018年的12月呢，漫威影业呢就快速的将首部亚裔超级英雄上汽的电影项目呢，就提上了制作日程，聘请了中美混血的编剧大卫·卡拉汉克来撰写电影剧本，并且呢，将这个漫威启将这个启用亚裔或者亚美混血的导演执导这部电影。那这类似呢，好像就是类似2018年年初上映的电影叫《黑豹》。那这个黑豹这个片呢，也大量的启用了非裔或者是非美混血的演职人员。那随着这个2018年上映的电影哦，《疯狂亚洲富豪》大获成功之后呢，多个以亚裔主导的这个影视项目呢，正在这个好莱坞开发。相比20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的原漫画故事，大卫·卡拉汉克的剧本更增添了很多这个现代化的元素，而且避免采用现代观众认为的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那大卫·卡拉汉克在撰写剧本的时候呢，意识到这是第一个从自我角度和经历出发创作的项目。那好莱坞报道呢，认为这个电影和角色将以这个类似于黑豹的方式引爆在荧幕当中。那在经历了漫威电影宇宙电视剧《铁拳侠》的选角争议之后呢，那上汽与十环传说，是非常有潜力可以大放异彩的。他说呢，这个是一个区别于亚裔传统武术类型的电影的机会。影片呢，应该不只能够满足这个将其打造成漫威的这个李小龙。那2019年3月呢，漫威又聘请了德斯汀啊、丹尼尔来执导这部影片。那阿兰杨以及曾经执导过电视剧《铁拳侠》和杰西卡·琼斯剧集的黛博拉·周，他是这个此前意在这个导演的人选之列。那克雷顿呢，他透露呢说，他此前对这个超级英雄电影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呢，这个影片如果能够创造出亚裔孩子的偶像呢，他愿意参与。那2018年呢，电影这个黑豹导演瑞恩呢，他就劝说了克雷顿要参加这个制片的影片。那4月呢，漫威影业和澳大利亚的艺术部长米奇菲尔雪他就联合宣布呢，漫威接下来的一部影片《上汽与十环传奇》呢，就会在雪梨的福斯工作室和南澳新南威尔斯州来取景拍摄。那这个影片呢，将会获得澳大利亚政府一次性资金支持，是2400万的澳元，等于是1800万的美金。那同时呢，获得这个新南威尔斯州的这个基金支持的1000万澳元，就大概有800万的美金。那米奇菲尔德他就表示呢，他说预计这个影视的项目呢，会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带来了1.5亿的澳元的收入，创造了4700个新的就业机会，也带动了当地1200家相关企业的发展。那2019年4月呢，凯文·费奇证实说，影片是第四阶段的这个一部分。7月呢，这个艺术长呢，他就将这个采用套拍的方式制作的影片，和另一部漫威电影宇宙电影叫做《雷神索尔四》。那《上汽与十环传奇》呢，在2020年下半年呢，就之前就是完成了拍摄。
那我们现在先插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那今晚呢，我们要聊一部最近正在美国热映的漫威影片《上汽与四环传奇》。看来澳大利亚政府对这部片子也是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带动经济。可是呢，现在这个碰上了疫情这个一波三折的事情，那最后不知是不是还能够创造佳绩呢？我们就拭目以待。这个片子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力气，漫威影业在前期制作方面、选角色方面的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看它是如何打磨，真的是不容易。那在2019年6月的时候，漫威开始正式进入影片的选角工作，还有呢，漫威还有意与甄子丹商谈，邀请他出演一名就是还没有公开的神秘角色。那到了7月份的时候呢，综艺杂志这个记者 Justin 克罗尔就他在他的这个采访报道说里面说呢，说漫威正在寻找一名20岁到29岁之间的华裔演员来出演这个主角上汽，并且补充说，漫威希望能够选到一个忠实于原著的角色，这个背景啊，就是也就是说呢，除华裔之外，就不考虑其他的亚裔演员。那以前呢，一般就是亚裔嘛，长得都差不多，就是可以互相之间啊，我演你的民族，你演我的民族。那这个片子呢，他们决定一定要用华裔演员。那在7月20号的时候啊，漫威在圣地亚哥国际漫画展上公布，这个加拿大的华裔演员刘思慕已经这个就将出演男主角上汽。那天呢，是他在7月14号的那天，就是这些都是2年以前了，2019年的7月14号呢，刘思慕就第一次参加试镜，然后2天以后他就被通知哈，就选中你了。漫威影业的总裁凯文·费吉呢，还证实说，梁朝伟还有奥卡菲娜都将参演此片。那凯文·费吉说呢，说十环帮最早出现是在2008年上映的漫威电影这个钢铁侠里面就有出现，这是一个恐怖组织了，他们真正的首领满大人呢也将在上汽与十环传奇当中现身。这个 满大人有谁演呢？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这个香港的明星梁朝伟扮演。在2013年的电影《钢铁人三》当中呢，班金斯利出演满大人的替身。那刘思慕在首次试镜中呢，就被漫威采纳，马上就被他受为就是考虑，就选他作为演员的候选人，这个上汽这个角色的这个人选之一了。然后呢，确实他们找来找去啊，就再也找不到比刘思慕更适合的人了。然后呢，就又邀请刘思慕参加第二次试镜，说要再过一关。那个十环帮标志呢，当中还有一些故事。关于这个十环帮呢，是个黑帮组织嘛，他们的标志当中，这个有一个文字啊，就是他们的标志啊，在电影《钢铁人三》当中啊，就是用的是蒙古语的文字。那后来就引起了蒙古国政府的不满啊，认为是将他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蒙古语的这个文字啊，把他们这个文字与恐怖组织联系起来。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思路上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于是呢，在上汽与十环传奇当中，这些文字就被改掉了，改成以中国隶书形式书写的汉刻字，就编出来一种汉刻字，是像中国的隶书那样，它象征着力量或者象征着权力。那蒙古国的前文化、这个体育啊、这个旅游部长啊，他还又反过来说哈，他说，哎，改成中国篆字，这是为了迎合中国市场。可是不要忘记哦，是他觉得这个把蒙古语跟黑帮组织联系起来，这是对他们国家的一个不好的事情，是一个负面有影响的事情。你现在改成中国的篆字了以后，篆书以后呢，他们觉得是要迎合中国市场。那这部电影呢，在2019年啊11月的时候，终于正式开拍。导演克雷顿在10月的时候透露，拍摄工作就要延期了，一直要拍到2020年早些时候。在12月的时候呢，凯文·费杰又表示，这个影片的主要的选定角色就是亚裔，就刘思慕了。然后呢，又商谈另一位亚裔角色，就是杨紫琼，在西方这个国家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功夫武打女明星嘛。我们再聊聊这个剧本的打磨方面嘛。那么这个导演克雷顿和卡拉汉克呢，为电影呢制作了故事大纲。那么制片人呢，舒瓦兹他表示，他说在漫威漫画当中啊，上期的故事线啊是类似于家庭戏剧。那导演克雷顿呢，希望电影能够体现出这一元素，探索上期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这个家庭背景。那刘思慕他说，在上汽在漫画的故事这个里面，他的背景故事那不像蝙蝠侠啊，或者说蜘蛛人啊那样是广为人知，有很多人对他的熟悉度啊不如一些漫威更有名的一些英雄角色吧。那这反而给了剧本更多的创作自由，因为大家就不会有刻板的印象嘛。那但是呢，克雷顿和卡拉汉克呢，他们意识到啊，漫画当中像满大人啊什么这些角色的这个细节啊，还是带有一点刻板印象，坏人就是那样的，就是有一点刻板印象。所以当开始为这部电影构思这个角色身份，还是即将发生的这个故事的旅程的时候呢，还是非常谨慎的避开了各种可能陷入刻板印象的这个方向，就让大家有一种先入为主刻板印象，就尽量避免这样。那么克雷顿认为剧本的最终稿算是完美修正了漫画角色，就是一个关于亚裔身份的真实的故事。大卫卡拉汉克他补充称啊，他说这个影片呢并非一个传达出单一亚裔美国人的声音，而是一个更广泛的亚裔侨民之间的对话。由于这主角上汽他小的时候就接受了不同类型的武术训练，那么克雷顿在这个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他就考虑到各种风格、各种不同风格、各个国家各种不同风格的这种格斗的场景，也来根据这个特别设计出多种风格的、多元化的武术动作了，而不是纯粹是这个中国传统功夫这种武术动作，甚至包括了像2000年电影《卧虎藏龙》里面这个优雅空灵的武术风格呀，或者像成龙电影当中这种快节奏、这种打斗、这种嬉闹这种风格也有。那么还有像华人武术指导为影片设计一些武侠风格，就是 这种侠义感觉的一些场景也被安排在其中。那还有特技协调员布拉德利·艾伦呢，负责保持不同的武术风格呢，又要有整体的一致性的一个故事当中啊，不能太撕裂，也要有整体一致性。所以俗话自说呢，就这个影片当中每一种武术风格都有它的含义，也有助于更加生动的讲述这个故事的主线。那漫威的这一部《上汽十环传奇》呢，它是这个电影的主体的拍摄工作呢，是在2020年的2月份就开始了。那取景地呢，就是澳大利亚雪梨的福斯工作室，还有洛杉矶等。那有威廉·波普呢担任摄影指导。在2019年的11月的时候呢，摄制组啊在洛杉矶完成了部分前期的取景拍摄工作。可是这个一切前面啊进行的一切顺利，到了2020年3月份的时候，那知道什么事要开始发生了。那这个导演克雷顿他需要自我隔离，然后等待这个测试结果，就是肺炎，新冠肺炎测试结果。那这样子一来呢，第一组的拍摄工作就暂停了，那第二组拍摄以及其他工作呢，暂时还没有受到影响。第二天啊，3月12日就是说导演要隔离，可是第二天。第四集就宣布全部影片都要停下来。那么，上汽《十环传奇》这部影片呢，也跟着就全部停摆。到3月16号，说克雷顿的测试结果是阴性，没有被感染。那在拍摄暂停之前呢，这个钱欣怡那就要饰演一名还没有透露角色的，就是以前想要请甄子丹扮演的这个神秘角色。在7月1号的时候，报道称，漫威电影呢计划于，就是2020年7月底恢复影片的拍摄，可是所有的演职人员呢，就都要根据澳大利亚的这个出入境规定啊进行隔离，因为就要到异国，都要到外国去拍嘛，就是进来出去要隔离。那影片拍摄的这个片场呢，终于在7月底的时候重新布置完成。到8月2号开始呢，所有演职人员到达的这个澳大利亚片场的演职人员呢，总算是结束了隔离。然后在几天后呢，他们就重启了拍摄工作。8月份的时候，综艺杂志报道称啊，杨紫琼啊已经公布了她确认会参加影片的拍摄。在9月23号时候，漫威宣布电影的上映日要推迟了，推迟到2021年的7月9号。那在10月份的时候，剧组就搬到了旧金山，开始拍外景，取景的地也包括俄罗斯山啊、诺伊古渔人码头。在去年10月24号的时候，终于这个影片是杀青，
这很不简单的这个，
不容易。
对，是。那我们再看看看这个后期制作，那后期制作部分哦，就是哇，有非常多的这个剪辑师，有三四位的剪辑师哦。在2020年12月的时候呢，漫威是有宣布奥卡菲娜演出上戏的朋友凯蒂。那张梦儿、杨紫琼、钱欣怡、陈法拉和弗洛里安、蒙特亚奴呢，就都会参与这个影片的演出。那漫威因为很满意这个弗洛里安、蒙特亚奴在这个2018年电影《金牌拳手复仇》中的表现，那选择他就是来参加影片。那2021年的3月呢，影片在美国的上映就被推迟到了2021年的9月3日。那同月呢，德克斯刘，他又确定了要参加演出。那2021年的6月呢，官方预告片呢透露，黄凯旋会回归出演漫威电影宇宙角色王。那恶煞出现于影片之中呢，该角色呢，他就首次出现于2008年电影《无敌浩克》之中，由提姆·罗斯饰演。那凯文·费吉呢，他就说，让超过10年没在漫威电影宇宙中出现角色恶煞的回归呢，影迷能够认知并且接受这个设定是非常有趣的。那黄凯旋呢，他非常激动地表示他可以参加这个演出。那和优秀的这些亚裔演员合作呢，也非常的称赞这些选角很好。那徐慧慧呢，她也确定回归出演 黑寡妇。那他之前呢，在2021年电影的《黑寡妇》中呢，出演红房，在红房中接受训练的众多黑寡妇之一。那2021年的8月呢，提姆·罗斯又确定回归出演恶煞。那《上汽与十环传奇》同时缅怀特技协调员，主管布拉德利·艾伦，他这个人呢，他是在2021年的8月过世的。
那上汽这个角色呢，还是这部电影呢，还有一些关于角色方面的争议啊，作为背景，我们觉得也应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角色呢，最早是在1973年出现在漫威漫画当中。那他父亲呢，原来是叫傅满洲。这个角色呢，曾经被认为啊，是20世纪西方对黄种人的最著名的种族偏见的形象。那到1983年以后呢，傅满洲这个角色使用权就到期了，他的使用权，他的制作这个版权还有时间的限制。那之后呢，这个漫威权衡收益之后，就决定了不再与他的创作人续约了，就是这个创作这个角色的所有人续约。然后后来呢，即使他希望再用这个角色呢，也不会再出现在什么宣传漫画或者杂志封面当中。可是呢，在后来的漫画当中，这个父亲这个真实姓名就被改成正祖。在2016年起这个连载的漫画啊，《秘密复仇者》，漫威就修正了上汽的背景和他与傅满洲之间的关系。漫画里面的正祖呢，变成了一个中国一名不朽的法师，而傅满洲呢，是他的化名之一，以便隐藏他的真实身份。到2019年7月的漫画作者这个吉姆斯塔克林在这个一个漫画这个圣地亚哥的国际漫画展上就表示，漫威不会让傅满洲这个角色登上荧屏。漫威在7月20日呢就公布了选择之后呢，这个影片立刻在中国大陆引起了争议，部分网民质疑这个角色涉嫌辱华，还要说要抵制这部影片。然后中国历史研究院说，傅满洲就满大人就是傅满洲形象的延伸，他是一脉相承的这个黄祸论，就是黄人是祸水，这个黄祸论的生意，这是对中国的一个歧视。这角色出演这个角色的梁朝伟呢，也是收获了很多言语的攻击。那随后呢，这个主演刘思慕在直播回应呢，就说啊，说这部电影呢，全部是属于全体的亚裔。这部电影正是表现了亚裔的身份认同问题，可他的言论呢，也引起中国大陆的观众啊，有一些偏差的解读，说是不是用来取悦观众，什么亚裔不是中国人等等一些奇奇怪怪的解读。那到八月份的时候呢，与梁朝伟合作电影《风再起时》的导演温子光透露，梁朝伟呢已经将这些争议啊，就是反映给了迪士尼公司。然后到十二月的时候，2020年底，那么十二月的时候呢，迪士尼在宣传上呢开始将梁朝伟的角色呢更名为文武。
对，那在2021年呢，4月19号，就是刘思慕生日的当天哦，他就公开首张的前导海报。那随后呢，漫威就释出了首支的这个前导预告的短片。那综艺杂志的这个编辑说啊，终于见到刘思慕成为上汽。那预告片呢，还透露出影片很多不少的细节，譬如说漫画中满大人双手佩戴十枚戒指，在影片中呢被替换为这个散发出蓝光的十个闭环。那在哈芬登邮报的这个德尔比克称呢，他说预告片中呢展现出令人大跌眼镜的这个武术动作设计，和以往的漫威电影的宇宙电影存在是有非常大的不同。他说呢，预告片中的动作设计是没有令人失望的，影片中的家庭戏剧元素也非常的令人瞩目。然后并且呢，如果和电影这个黑豹做对比的话呢，认为影片会让观众带来更振奋、更全新的这个漫威 电影宇宙的体验。那影片的宣传海报和首支的前导预告呢，短片呢发布之后呢，在亚洲华语的地区呢都获得了好评啊，同时呢也有伴有一些负面的评论。那环球时报啊援引这个香港南华早报的评论，就是说到说，大部分漫威粉丝都对这个预告有欢迎，表示欢迎的，只是只有部分的中国网友的反应是好坏参半，有人很自豪说亚洲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漫威代表。那但是电影呢将纠正早期漫画中涉嫌种族歧视的内容，表现出真正的亚裔故事。那也有网民呢对预告片中出现某购物网站植入广告感到非常的失望。那有网民就指出呢，刘思慕的外貌与年轻时的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是相近的，抨击迪士尼的公司选角的标准，甚至揶揄这个主角是总书记，是很合中国口味的，这个是什么话都有人讲。那这个在正式预告当中呢，在2021年的6月呢，漫威在 ESPN 的电视网啊这个节目广告出了首支的正式预告片啊。 CNET 的肖恩呢他说很高兴可以看到预告片中梁朝伟的身影，并表示打斗的场景呢是非常令人深刻印象深刻的。他对预告片结尾恶杀的出场感到非常的惊讶，他也提出呢说该角色的设计形象呢更贴近于漫画，而非直接的延续这个2008年电影浩克的形象。那数码间谍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布里艾拉呢，他认为恶煞仅仅会客串出演这个在影片之中，是为了这个角色呢出现在2022年播出迪士尼电视剧这个女浩克补充故事的背景，仍然是很有可能对这个漫威电影的宇宙产生深远的影响。那很多人呢都认为说这支短片呢展现出更多与上汽有相关的内容。那卢希尔也类似的认为呢，认为这个2008年的电影钢铁人未上映之前的这个钢铁人呢并不会被大众熟知的上汽呢很快可能就会成为了巨星。那他们也很称赞剧中的打斗和魔法的场景。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观影，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刚刚正在热播的美国漫威一部新的电影，叫《上汽与十环传奇》。那这部电影的上映之前呢，男主角刘思慕呢，不断是被华人观众啊说成是这个路人，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啊，新人。那看完电影以后呢，你会发现啊，你会真的会被他在大屏幕上这个魅力啊所深深的吸引，尤其是那种讨喜的真诚，努力习武的坦荡。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平凡的率真啊，才造成了他独特的表演风格。而这部电影本身呢，也不仅开启了东方世界这个神秘舞台，还在扎实的武术设定和功夫的背景下，有着引人入胜的澎湃激情。虽然在上映之前对刘思慕有一些言论上的攻击，但他本人的 EQ 就非常的高，情商很高，然后你发现他真的是跟他的所说的是 非常的一样，对他肯定是不会失望。电影本身的世界观呢，也是在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呢之后的一个延伸，说在那样的世界，经历半数的人口消失于地球，却又在转瞬之间回归以后呢，人们的生活肯定会面临很多重大的转折和挑战。那这个故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给我们展开它的情节。
那另外一个主演这个上气父亲的这个梁朝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角色，那梁朝伟当然是演技是非常的完美，甚至精湛到一种令人折服的这个气势哦。他的角色演的是文武，他是就是上气的父亲，那他是一个拥有十环长达千年的主人，所以呢他拥有这股力量，他并没有用这个力量呢来惩恶扬善，反而用这个力量来征服各界，令人是非常害怕他的。那对梁朝伟来说呢，他本来就知道文武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反派角色，但是如何可以诠释出他内心的过往之所以变成这个险恶的理由，这个心灵层次的变化就是他这个演绎的真功夫。那不管是举手投足的一些魅力啊，细致的眼神的穿透力啊，仿佛都可以让这个荧幕观众们就是有深深的这个感动。那梁朝伟啊，这个在梁朝伟的表现之下，文武这个角色的魅力就变得非常的立体起来。也许是文武的童年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堪，所以他在这个获得超能力，想要借此找回自尊，但是自尊极端到了一定的程度呢，却会变成自恋，最终呢变成不可一世。那导演呢，德斯丁·克雷顿曾经透露呢，他说梁朝伟从到片场的第一天就非常敬业的完成各种的工作，在等待片场等待设置灯光摄影机的这个时间呢，他都不会自己在那边滑手机，他就是静静的在旁边观察每个人彩排的过程。等到这个正式开拍的时候，他都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细节。也正是因为有这样谦卑的态度呢，所以梁朝伟是令所有的这个剧组人员都非常敬佩的一位演员。
对啊，像梁朝伟啊、杨紫琼啊，这都是老戏骨啊，他们身上是有非常让后辈都应该好好学习这种敬业的精神。
是，
那对杨紫琼，她的戏份不多，如果你去看她的 preview， 就是预告片的时候，杨紫琼她的也是很吸引人，戏份在里边。
是。
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要说到这个主角啊，戏份最多就是这个刘思慕，他的表演堪称的近乎完美，那认真的态度真的演活了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的特质，拳拳到肉啊，武打技巧也又是让人热血沸腾。你看他的功夫啊，你会敬佩他到底是花了多少心思虔诚的锻炼啊，然后在那些对自我过往的逃避啊，就是不愿意面对的这些所谓文戏的这个部分神情，他的神情也是恰到好处，可以勾勒出整个角色这个深度。那在《上气与虚幻传奇》中啊，刘思慕可以说是用实力推翻了所有网民酸酸的这个嘲讽吧，更是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一直以来漫威选角的这个实力。他总是用独具慧眼的这个眼光来颠覆众人的想象，让人觉得一开始觉得怎么是他，好像大家会出乎意料，甚至有些失望。可是最终呢，就让人喜出望外。那刘思慕也是从几百个人当中、上百人当中是脱颖而出啊，凭借的就是他扎实的功夫底子，还有他让人喜爱的人格的特质。也许他不是华人眼中那种标准的帅气的东方面孔，但是在大屏幕上呢，他的自己的实力啊，又可以恰到好处的展现出让人非常喜欢的那种感动的情景。几场打斗戏，还有比方说在公车上的对打啊，大楼硬架上的战斗的场面啊，都是让人目不转睛。而上气虽然借着气这个字融气啊，来融会贯通，修炼成为武术界最厉害的凡人，但是呢，他还是只能靠着拳拳到肉的真功夫啊，就不像一些可以有超能量、有超能的这种英雄一样，这个上气还是真功夫，把敌人杀得片甲不留。可是让上气成为东方武术大师的这个布拉德·艾伦，可以说是上气与虚幻传奇的最大的功臣。 这他没有最后看到这个电影上映了，就在一个月之前，电影上映的一个月之前，布拉德·艾伦呢因心脏病过世，享年只有48岁。他的故事让武术迷非常遗憾还有难过，除了成龙还表达哀悼啊，还有国外的媒体也写啊，就失去他以后好莱坞就不同了。毕竟过去几年很多好莱坞精彩的动作场景都是布拉德·艾伦来完成的。上期的导演呢达斯汀·丹尼尔·克雷顿对影片当中的武术场景也是赞叹不已。他说我认为很少有电影能将动作场景描述的既美丽又感性。那可以形容说是上期的武打不仅精致还有戏剧性，几乎每场战斗都包含重要的情感。就这一点呢驱动着每个这个环节和故事的向前延伸。武打戏还有这样的作用啊，这个武打戏肯定是非常精彩。
对，可见这个是人才啊，英年早逝啊，真的48岁就走了。那所以这个最后就是大家就是听众说，哎，这样上期到底好看吗？好不好看呢？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看的，但是当然是希望听众朋友们自己去评价。那它是一部这个充满动作的超级英雄的起源故事，也讲述了关乎家庭、爱情和友谊，也关乎了直面内心的恐惧。那你需要做真实的自己，就是光明和黑暗的挑战。那这部电影呢，很好的传达了一个讯息，就是也同时呢向粉丝介绍了这位最新的这个漫威超级英雄，就是刘思慕这个完美的演技。那并期待呢他在这个他上汽与十环传奇续集回归这个大荧幕上面。那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首这个上汽的主题曲，叫做 Run It。
好，那音乐之中跟大家说再见。
And them problems, but you're too tame. I ain't from the south, but I appreciate the wood grain. Never calling me about the noise, it's only two, man. I'm in the same building, but the flows of view change. I ain't for the waiting now. I bought a Rari and I did it just to hit a sign. Drive safe, really about to lose all its meaning now. Guess you love the trouble when I pull up and you leaving town. Say you're married to the game and I'm just here to burn it down. I got a flight in the morning, I see what you've been trying to do. And I'm a mission to border. You think I never pay attention in my mind, I'm recording. I'm about to win and ruin all your goals and dreams out of boredom. Riding around with homies like we run the city. Looking fresh and feeling like a milli. Moving silence, you can never hear me. If you got a problem when you see me, run it.